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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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昨天讲的第二义哈，第二义它主要是站在这个法空体空哈，诸法体空的这个立场来质疑啊，你为什么还在取个法？啊，为什么还要只取个对象？那其实借着这个疑问呢，我们就可以做双边的解释。跟前面一样啊，一个是破对净土疑，那反过来也要建立净土的啊，就是说，我们讲的由破邪得以显证。那既然这个懂，这个道理就是破你的错误的质疑，那同样建立净土呢，希望净土依然不伪唯心净土。也不违诸法体空的这一份法则。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来看，这个在问这个法的人啊，问这个疑的人本身的之见啊。当然，我想这个不一定是具体指哪一个人问了哈。那这个只是很多人他会，尤其，早期这个禅根进啊，禅根进啊，有明显的在宗派上有一个对立。那这个对立啊。这个对立出现在哪里？出现人啊，像比如说，在禅宗里面也有讲说，念佛一句，漱口三天。啊，那这句话，我不知道谁说，我也没特别去留意它。那这句话对不对？我很难说它对不对。第一个，我要必须要讲说，念佛一句，漱口三天，这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讲出来的？如果纯粹耍嘴皮子，那个罪过大。啊，为什么？因为真正参禅的人啊，了解禅法的人啊，念佛跟不念佛也没差别，是不是？因为你选择一个法门来修，难道参禅的才观诸法空，那念佛的不观诸法空，那所有的法门不观诸法空，唯有这个禅宗才观诸法空，不是这个道理的。其实任何一个法门都要管，因为这是佛法的共义，你不能违反的啊，你违反的就不是佛法啊。就讲说三法印，我们经常讲说用三法印来检证诸法到底是不是佛法。那既然三法印来检证，那我们就问，所以我经常讲，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啊，我就问学生讲说，我们来用三法印来检证念佛法门，就是用这个啊。假如我们现在有人拿三法印来检证说，请法师为我解说净土法门，那请问这你所讲的净土法门符不符合三法印？要是我一定说，请问法师三法印的意思是怎么样？他会讲说，三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三法印的用心在哪里？要印证法嘛。好，那我讲，那净土法门是什么？讲完我说，那两者呢？那你最好能跟我检证出来，或者说你自己不认，就像要跪一样，又一跪一跪的，对，三法印放一跪，净土法门放一跪。就是不敢把它凑在一块，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假如没有懂得一些佛法的知见道理的话，我们讲净土法门，其实净土法门没错，是你错，是你的理解有错。 你讲不出进来无法，就是说我们的念金刚经的和净土法门能不能放在一块。现在我一直在强调，现在很多人就不敢讲实相念佛的啊，你那么怕讲实相念佛，那我跟你讲，不要讲的，就以正见念佛，那还不是实相念佛。只是说实相念佛要真正入理来修很难，可是知见不能违反。你今天对某些刚入门的不谈那么深可以，可是你不能做一个修行者、弘法者、久修行者，始终不敢面对如何将般若之见导入在佛法里面，因为般若之见是佛法的正见啊，这是基本的道理。你既然你认为你要作为终究的皈依处的法门，你既然透不进去，修行如何从次第慢慢修是你的事，可是至少观念要先通达。如果你不能一开始连观念都不通达，对不对？你应该懂啊，好、哦，你应该无挂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十疑论呢、啊？那你如果不懂的话，你认为说，这个只要我信心怎么样记住，佛法会讲成这样，其实也是可悲啊，对不对？佛陀明明是佛就变上帝，那真的就变上帝啊，因为你在念佛之当中连佛的道理不懂。我想法无自性、啊、你不要以为念阿弥陀佛一定往生了、啊、法无自性、啊、因为如果这样看的话一定会违反佛法的。因为如果你如果了解佛的道理，总是你在念阿弥陀佛里面有随顺法的道理的几分一分两分，这才跟解脱连上关系。如果一个全然不懂的一个老外，阿弥陀佛不什么，他只是写这个音，他也不知道佛的意思、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找一个老外生下来的、哦、他什么道理也不懂，就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这样他也不知道佛的道理，你认为他这样念会往生吗？那这个就出现什么问题？第一个，我就上次讲过，如果声音能念佛的话，往生的一定是录音机的，因为声音嘛，你认为声音有自信，声音是解脱自信的话，那解脱的已经是录音机的。所以声音不代表解脱的唯一，声音是一个缘，那就是心跟声音，跟声音之外还要跟法的意念相应，这样合起来才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道理就是用一种纯粹去信仰，那这种信仰其实现实当中，当有人开始起心要来念阿弥陀佛，就算他没有佛法之见呢、啊，其实他有一份什么心？清净心。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全然没有的是不可能往生。那为什么有人念佛往生？因为他隐含的啦。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啊，念佛可以往生极乐啊，阿弥陀佛怎么样？这些已经为你心里做个垫个底的了。垫个底，可是垫什么底？垫世间法的底，世间善法的底。所以很多人念佛到哪里去？升天。我告诉你，很多念佛升天，你不要以为柔软相就是往生极乐，不要这样乱猜，没这种事。因为从法开始，佛陀就讲六念法是升天法。那你要往生，往生有往生的因缘，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就要看你的身心所结的净业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为了就方便再方便，方便再方便，竟然把佛法一直在扭曲。你今天，比如说，我们当一个老师要教小学的人，教幼稚园的人，并不是你的心志向小学。现在很多在编排幼稚园的教材的小学的教材都是教育学博士吧，对不对？也就是说他们懂得全体的理论，可是只是方法从底开始一样的。我们今天可能叫人家 唯一的持名念佛，道理也不跟你讲清楚，小孩子你不可能把 我所有教育原理跟幼稚园小孩子讲嘛。可是我教的你要懂，弘法者要懂，不要我一直不要光靠一份感性，说我对阿弥陀佛是很始终的， 我是净土法门的基本教义派。台湾最喜欢讲基本教义派。那我们宗教里面没有基本教义派吗？有啊，怎么会没有？回教也有，佛教也有啊，是不是？那这又代表什么？你的始终，你的那份西中又代表什么？你就算怎么在宣誓怎么样，也就在那里嘛。我的意思就是说，要了解他的道理，所以我才会问说，你也承认三法印，你也承认净土法门，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你如果去检证它，你竟然不一定会。那你不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问题有没有那么问题？没问题。我所以说我们因为了解这个原理以后，我们在教学人家修学净土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善巧。什么善巧？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在跟你讲净土法门的时候，我让你好好持名，就这样而已。可是在我跟你讲介绍这个好好念佛，就这样就能往生了。这里面其实我已经告诉你很多，除了好好念佛之外的很多东西了。只是你没有特别去注意我其实已经在给你什么其他的资料。比如说我跟你讲说好好念佛这一句话，为什么好好念佛？因为有佛的功德。我在讲的时候就是为你建立好好念佛的动力了。包括我在讲说过去祖师大德，现在有人往生立志，怎么样呢？其实都在建立另外一个。那往生的意思，极乐世界干什么？是解脱。什么解脱？意思是脱离三界。就算你不清楚，可是你还知道脱离处理，点点滴滴都已经带着一份修行的，只是因为对某些人没办法讲清楚很深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人我们不他也没办法主动学习，所以我们就在不断的开示当中建立，这时候他也不清楚，他其实已经被建立起很多资粮了，就是专心念佛，不是光念佛这个事情让他成就了呢。其实从他很多地方周边的共修各方面是资粮都在聚集这个资粮，所以他在念佛的时候下手是念佛，其实条件各方面的。那我们不清楚这种缘起的道理，所以很多那个不清楚。那你了解，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用缘起性空，你为什么懂得这个道理？一样的道理啊，站在佛法之间。所以，因为你了解道理，你更加深信了。因为像比如说智者大师在谈这个，他难道不懂得空性的道理？他更因为他了解，他才讲破十疑论啊，才破十疑啊，讲的十疑论啊。那有没有因为了解这个空的道理，让他不能相信净土？没有啊，更相信啊，是不是？知见建立也更相信啊，有这么好畏惧？没有说你一定一步登天马上能受用，可是观念的养成一定要有，因为这个观念的养成几分观念，它在你修行上就现几分作用。所以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啊，净土法门它苦，因为用这个问题来问净土法门，其实就在问说，那净土是不是真正佛教？因为这是佛的共义嘛。那如果违反了，那佛法还净土法门还能修吗？不能嘛，是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一个问者啊，正在这是很多人常有的观念。他站在说一种空的道理，这个空的道理一旦起这个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样问？要是我也会这样问。其实我这样问，并不是本身我认为空不能往生净土，而是我要问你到底你懂不懂，对？有的人一般来讲，人家这样问啊，问的人错，答的也错。怎么答？这是因阿弥陀佛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愿力所成。这会用凡夫心可以思维的。然后就讲说，这个虽然空里面有这个功德，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怎么样？ 那变成他是一个讲断灭的、啊、一个讲常见的，他用常见的去破那个断见的，你知道吧？用常见的以佛的愿力、实愿力的那一份自信见的愿力，然后自信见的弥陀净土，来破那一份断灭见的，又是孤丘毗婆会，一样的道理。所以变成你讲出来的问的人，他没接受；答的人又绕人家话柄，你讲错。这个在很多地方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你看到有人要来驳斥那些，啊，也就是说有些驳斥的人，如果你们站清楚，对有些人谤法者啊，你在诽谤你在要驳斥的对方，没想到驳斥完的时候，你竟然是站在对方立场上。我看到有些人会有这种情形，如果因为你自己不一定很清楚，就是说，因为观念上的不是很通达，到最后你就会怎么样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对方是有所安利来破你，有个立足点，那你为了要防止他对你的污蔑、任污秽，所以你就立一个法。结果你一立这个法，他是立左边，你是立右边，对不对？可是啊，到最后对方就说：“我不管你立左右边，我只知道你已经立了。”就是，也就是说，站在第三者来看，就是说，立左边、右边哈、哦，我根本不在乎左右边，我在乎是本来不该立处立的，两边都错。那这种问题是，人家那一边本来误会你的，本来就不在乎了，是你自己要捍卫佛法的人自己又掉一边。所以我们今天在了解这个道理，始终就是一个佛法之见不建立起来的话，你今天乃至要护持正法都错。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护法工作，怎么个护法？我也不知道，有时候就是发现就一边而已啊。那就是这一边一护下去，就产生另外一边的不清净，就这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啊，啊。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讲说，哎，净土，我就问你说，净土有没有？净土有没有？如果你观念前净土有没有？那和我问你说金刚是有没有的道理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样。那你如果说会得问净土有没有，你突然，那到答有答没有，就表示你已经动摇了，你之间没有问，对，净土有没有？这个很简单的、啊，有，持有会必有，啊，你就说有没有？有啊，就像现在坐在这里有没有？就像你现在身体有没有？有啊，对不对？这种有法跟那个有法一样。这样就好了，那就没有，我知道你没有，可是你在啊，所以说你想说他有没有，就像你现在这个五蕴啊，五蕴本空界，五蕴和合普特揭露的执着，那就是这样，净土就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回答问题啊，当然这个有时候要讲下去啊，这个要看自己脑袋有没有够标准啊，达到那个，不然要弄到最后自己乱掉，因为在很多逻辑上的辩论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怎么样？你这有时候会是诡辩，可是有些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在英明里面呢、啊？你要答复对方啊，要聊，要找到彼此共同点啊。你在问我说净土有没有的时候，那我知道。我知道你承认你现在的存在，比如说你承认知道说啊，虽然你在问我净土阿弥陀佛净土有没有的时候，我知道你在问这个问题，可是在我们还没正式针对阿弥陀佛和净土的讨论的时候，我了解说我们彼此对五蕴和合的这个普特揭露啊有共同看法，知道五蕴法和合为假我， 可是我们会执着为真我。那你说从缘起法上来讲，无蕴法有它的缘起幻有，可是真实的我体啊没有，啊你都清楚。可是以你的知见又清楚说，哎，净土是如此，所以我就啥，因为你不接受净土有没有？可是我们接受我这我体啊，众生我执啊，好，那我就是以我们已经更共同认同的来引导那些，我就中阴欲，我说净土也有啊，为什么？因为它就像我众生执着的我，是虚妄我，可是却能如实受用。那因为他我们都有共同认知在我上，可是我现在竟然把两个关联到那一个你还在疑问的地方，那因为你要否定我的看法，就否定你刚才研究的看法，那人家肯定你研究看法，你就必须肯定我现在讲净土的看法，所以也不用讲那么多道理，我这样一比喻你就接受啊，净土有没有？有，会有，那就懂。所以人家每次的问题就有啊，大家就怕没有，没有自己就急得要死，因为自己不懂，那急着就抓着进度，有，你看那么多人往生，一开始就错，那个一个往生也是没有啊，也是体性空的，就是因为体性空才能往生啊，体性有的话，众生永远众生，娑婆众生永远在娑婆众生，跑不去的，是。所以当然这个道理一下子要是你有些不是很清楚没关系，慢慢啊留个底子，以后有机会往后熏习啊，也许建立起一个很好的观念，以后在修行上步骤就会比较啊更笃定，走得更长远了。或者的话纯粹告有些人就是一时懒惰，就是你怎么讲我就怎么信受，那始终没有将内心的疑惑去除，那因为内心疑惑没记住，只有到最后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含瓜林的逻辑，也就是你的逻辑无法跳跃人家更广的推论的时候，你就接受了，你就被摧毁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来讲说净土一切的功德，净土一切的成就啊，难道不正是就是因为它符合诸法体空的道理？你看这里面有没有？你看我们的净土论里面，乃至诸经论里面在描述净土的功德，也是变化无穷啊。水自动升起，怎么样涤净，怎么样发功德水，种种的声音变化相，那不是就是一个无自性相的显现吗？就是以诸法体空而呈现的种种功德，这个道理就好像还是一样的，用镜子的例子。就因为镜子不执着，所以还有机会现出种种的相出来。所以我们从这里道理我们可以知道，人的一切功德相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解脱，不但是在自身自我体的解脱，连法的解脱都能解脱的话，那它产生的功德相就是不可衡量的。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的解脱啊，这一份产生的功德并不是由外来的功德，所以我们讲，当我们身心不再被束缚的时候，你的身心的灵活度相对就起来了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如果了解佛法，到最后发觉说，其实我们的种种限制来自于自己的执着。我们有时候就因为啊执着越大，把自己的限制越大。就你看啊，布施的功德是什么？布施可以增长福报，对不对？什么福？你不要轻易看，就是那个钱财的福，不是。布施就是舍离嘛，所以这里面所蕴含，为什么布施度？如果你细看啊，如果你们现在慢慢学会观一个法相的话，你发觉很多道理根本就已经衍生到不可思议了。什么叫布施？ 布施里面含有我所拥有的东西舍出去吗？那这个舍出去的动作当中，舍离什么？对那个所拥有东西的不爱着吗？那为什么能不爱着？智慧吗？问你怎么舍？你能观他的，你要知道，当我要做进行一个布施舍的时候啊，其实蕴含了什么？我对这个法相的观察要有，观察它的意义，观察布施的功德，观察我所能布施的这一切意义要有，否则你舍不出去，舍的功能，舍的这个机制跑不出来。所以当一个细腻的布施的时候，它牵扯到什么？牵扯到我不但是舍了一个东西，当这个舍谈到细腻的时候，他会发现就是说，原来我无所舍。所以当他知道无所舍而能舍的时候，他不但不是舍外物，而是舍执着，舍那一份牵挂。所以为什么布施到最后，真正的布施也会通达其他度？因为啊，并没有完全独一无二的布施自信，只是我们偏重他的外相或他的某一个主功能来讲，可是就内在所升起的布施整体缘起相，你发觉原来切才是一即一切。你们能体会这个道理？所以你如果一旦了解这个道理，一个布施到细腻的时候啊，他到最后终究是什么？终究是因为他对这个法的那个舍离心啊越来越大，对内心到最后不是是一个外向，而是他内心的那种直取性啊，直的取性啊，舍离，直取性舍离。所以布施啊能成就的福德，绝对不会光的感应外。如果你纯粹只是就物论物，我物给你，我得的是物啊。可是你看啊，你的布施，经常行布施的人是什么？到最后是成就智慧，也成就定呢，成就很多功德呢。光布施啊，问题你会不会布施而已啊？你会不会布施？你会不会把布施所成就的诸因缘一一成熟，达到彻底的布施的话，那个所成就绝对不是外在的福德相而已。所以我们来讲说，你看我们讲供养，供养也是布施啊，你看他舍出去了。那为什么供养到最后会谈到是什么叫法供养？法供养不是说法而言，是实践法供养。供养就是出去供养，只是布施没有分高低的。供养一般来讲，当然有时候没有分高低，可是一般好像都会供养比我们更尊贵的，但也有供养一切众生的、啊、哈。可是，一般来讲，其实布施跟供养，在语义上好像有点差别，可是要细分，其实没有决然的不同啊。那我们的话解就，它就是舍出去。那这样舍出去啊，为什么到最后在普贤行愿品的时候讲那个法供养？真正供养啊，法供养。那法供养是什么？行菩萨道。怎么一个跟布施相应的法，走到最后走法供养，竟然就是行菩萨道，和我们所想的纯粹外在拿出去的那种，竟然差那么多。你就知道说，做一个布施啊，能成就多少法，很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净土的产生的种种功德。如果你深信诸法空性，你就发觉就是说，那净土为什么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啊，乃至有些大法师在论那个净土啊，是在胡扯。那追究什么这个太阳神，谈这些没意义的。啊，助念能不能往生？当然助念可以往生，你信不信？只要一念成熟。因为我们太容易把很多东西看死了，我没有说助念绝对可以往生，我也没有这种态度，我向来不会这样。可是我没有说助念不能往生，为什么？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随念随业随喜嘛。那问题是这个助念如果那时候发挥了随念随业随喜的习惯的成就，就铸成了，不是吗？就能达到这种效果。所以实际上不能把很多的道理把它切割掉啊，往单一边来看，这样很多东西就没有。所以我就讲说，就算阿弥陀佛不存在，我还是鼓励你念阿弥陀佛。所以你看啊，就算阿弥陀佛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个阿弥陀佛出来，你继续念照样往生。为什么？唯心呢？唯心。所以念少佐都得阿罗汉了，我们还活呢。阿弥陀佛就算假的，后面那个字还有啊。所以我就讲说，你有什么好怕的？念少佐都得阿罗汉，那我还多个佛字，那不刚高一点还行吗？那讲也不公平啊，是不是？对，拿少佐的少佐不行，我还佛像呢。那为什么他能那个？这个纯粹就是借着一个外缘相，成就了内心清净。那心怎么样往哪里走，就看你引导他怎么走。所以在念佛当中，这个佛号能成就多少功德，不可思议。对，就像安那波那，可以只是安定你的身心，可以当真阿罗汉。乃至如果一智的大师讲的六妙法门的话，那可是菩萨法。是，那什么叫菩萨法？请问什么叫菩萨法？大智论讲，一切善法乃至声闻法都是摩诃眼。那是意思是什么？只要你会用，都是摩诃眼。所以说，一花一叶啊，是不是？它都彰显的法性啊，都是说尽说般若啊。是你不认识他而已啊，他哪爱上你？是不是？所以说我就讲说，如果要这样细分，其实难讲的，老是在历史资料里面转转转，误众生慧命，误讲太多太多，很可怕。所以我今天不是站在净土宗立场，我就是站在法的立场，讲得通，当然讲得通啊。所以正因为净土也符合了般若空性的道理，正因为它符合了它，所以一切往生的功德成不成就？成就。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如果让我们的身心啊，哎，其实往生到那边为什么能阿毗跋致？因为在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假设我们修行到一个力量的时候，我们的很多障六，我们为什么要轮回？因为是跟三界的业因有关系，造因成熟它就会轮回。可是如果你没有去造作它的话，这个轮回因缘不成熟。所以当你在修行达到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讲禅定好了，我们入了色界禅，请问当你在色界禅的时候，你有没有异界烦恼？有，可是跑不出来。那是因为我们若在色界天，为什么会到最后会堕落？因为是色界天的因缘不见了，才随下一个业力转。可是当你在色界天的时候，请问异界的烦恼有没有潜伏吗？这个潜伏吗？那既然容许在欲界天啊，色界天、欲界天的烦恼跑不出来，往欲界的轮回不会成，那时候因缘就不在了。那我们往生极乐难道会比色界天差吗？就像在当你修行到一个情境产生出来，就是某一类三界轮回的业因被降伏而不成熟的时候，三界轮回在哪是没有机会成熟的。是，所以我们透过念佛，透过佛的愿力，透过这样的修行，所以往生的佛所创造的国土，这也是因缘所生。而在这个国土里面， 他可能还有个人的清净污浊的差别，可是唯一就是他没有三界的业因，所以他不会轮回，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三界的业因，他只能在这个，就好像说在色界里面，色界还有几天嘛，色界还有初禅、天二禅、三禅、四禅，可是再怎么样，他只有在色界的深浅上有差别，可是他不会跟欲界相应，一样嘛，对不对？这样一讲就知道了，因为那个地方触不退嘛，那个地方没有三界的业因呢、啊，所以不会结生三界轮回相，对，一样的道理。好，所以啊、哦，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越了解这一点，那我们必须要啊更坚定这一份信心。那不但坚定这个信心啊，中间有一个意义啊，其实我这是大家比较不容易那个，可是我们上次已经有提了。那为什么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不能导引这样的观念？啊，虽然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的，可是我们可以试着，不行的话再回头啊，就是死命的抓着念佛，持名念佛也可以、啊。那你为什么不了解？因为他观念不是真的那么难懂，真正的悟入很难呐、啊。不过就是说，你可以了解了、啊，就是我们既然讲诸法空，那诸法就好像讲生跟无生，无生就是生，生就是无生。哎，那我们讲念佛就是不无念，无念就是念。那你如果用着这样来看，你试看看，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就算我不承认它是空，也是空啊。你就算不承认阿弥陀佛这个声音是空，它也是空啊。只是多了一个认知，说原来它就是空。就在这一切缘起无自性的阿弥陀佛的圣号当中，才成就往生的。你就欢欢喜喜的张开你的双手去迎接他，就因为阿弥陀佛的声音无自性。所以我生生念他，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生而无生，无生而生，这不是就他讲的吗？所以说我因为了解他无自性，所以我随性而生，我知道一切无所生，随愿往生。这时候我的念佛是因为我更加深信这样的念能成就诸法功德，所以我念的时候有没有恐怖心？没有，就因为这样如实念才能往生，刚好相反，对不对？现在说、啊、那我什么都没有，谁跟你讲什么都没有？正因为他无自信，不是什么都没有，正因为他无自信，所以念佛才念念入莲池海会啊。你不用怕的，是我只是提供你一个观念，不要执着，不要愚痴，其他的念到念啊，我没叫你丢掉，没叫你丢掉任何东西啊，认得更清楚。从一开始，就是智者大师讲的无漏心无漏法，还是有漏心有漏法。我去用无漏的心，当然我现在是有漏的心啊，可是我是有漏心随观无漏，修无漏法。那我当然是品位高了。我们现在不是啊，我只能沾着边就好了。我告诉你，我现在重点也不是沾个边。我们要讲说，哎呀，我不用要求那么高，我只要下品下身。我告诉你，没你的份，可能没你的份。你一开始就很清楚，也许修不来，那有下品下身。你一开始就用错误的想法，连个身都不会生。所以一开始认清楚，认清楚下的方法正确，虽然因缘不一定具足，可是因为你的那个各方面具，你正确的因缘越具足啊，往生的资粮越强。就像包括我们现在如果很清楚念佛的意义啊，念佛的我们的疑惑慢慢去除，我们现在就欢欢喜喜的这样念，你化解。你本身啊，突然以前的念佛功德力啊，突然马上就距离就拉开了，马上不一样。你那个啊很劳累的念相啊，突然发现不劳累了。 你化解就在你在念的时候，原来心的清净力量大过之前着相念，因为你是离染的，而离染又不断灭的，现在念，所以我就想阿弥陀佛，我就说你念阿弥陀佛就还他原来的啊，阿弥陀佛有啊，就像说我这个声音，你看我这个声音有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啊，就因为没自信，我的话才达这个意啊，是不是？所以就是阿弥陀佛无自信才达这个佛的无声，才达这个佛的往生的那种精神啊，意义才出来的，是不是？所以在你念的时候，你更细心、更清楚的体会它的道理。完了，从自内心里面呢、啊，就是说，啊，哎，我正因为一切东西没有自信，所以我反而会变化好多。我们上次讲的，哎，你会了解这个菜没有一定的煮法，所以你就会煮很多的菜。因为你了解说，我阿弥陀佛这个音声啊，其实这个相，其实它蕴含的是无自信，可是却正因为它无自信，却蕴含了净土一切功德。就是万德庄严，所以这一句话就成了这个万德庄严，或者这句话就是四个字啊，那有什么万德庄严？为什么他能具足万德？不是他自己会生，其实他不是有一个法是生，实际上他是，因为你必须要跟他相应，相应他的真实性啊，才能产生一切功德。好，再来我们来看啊。第三题，问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平等功德一等行者，不念一切功德生一切净土，今乃偏求一佛净土以平等性乖、啊、云何生净土？你为什么要挑阿弥陀佛、啊、所以现在的这句话，有的人讲说很多人在推广那个弥勒净土，就讲说弥勒净土，因为经典讲念一句不知道是几一百亿还是九十几亿功，因为我不是算那个、因为念阿弥陀才八十一劫嘛，他、啊、就算了，所以念弥勒佛比较好。好，就是说哦，弥勒佛三亿个他功德他多，阿弥陀佛哇，这四亿个功德他就给添的，个无同，无同无。那你刚刚生活讲的大计算机，那时候我就讲，你要不要讲啊？我敢来念，我全包，过去三世，现在三世我都包，因为不管什么活动，你的活字嘛，我啊不卡巧，念做行李的做书了。你计较我，买钱我就计较法，对吧？哈，要计较你就写我一样，就念佛，不要念其他的，就是钱包。连我现在念佛，连你们都念到呢，因为你们不是未来佛。你看我你看念南无佛，连你们都皈依，你看，啊，所有都包，所以你们的功德都属于我一份，就是会产生这样的计较。那这个计较其实百亿、八十亿。大不大？大。小不小？小。对不对？念佛功德八十亿大不大？大。八十亿劫，我还只是八十亿，不是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大不大？大。那念头妄想力量大不大？大。那一个恶念也是八十亿劫，所以上一个亿断八十亿劫。下个念头恶念又把八十一劫的罪生死恶又把它连回来，对啊，所以到最后要正成来，哇，那个强，所以他们，所以说有时候在讨论这个三世，我要觉得，哇，讲不完呢。如果你不清楚，尽往这边想啊，八十一劫中国大不大？大，我告诉你，大到什么？大到如果你在现前那一念成熟。而不让其他念带头的话，这一念就永断生死，对不对？这一念如果真的带头，那八十一劫，八十一劫代表什么？ 生死重罪，其实重点我在看八十一，一个念头念阿弥陀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最主要我怎么看这个事情？我看他不跟生死相应这件事，我不算八十一，我算他不以生死相应，这样而已。就在那一刹那不以生死相应，他断的。老实讲，如果临终一念往生，断的是八十一劫吗？不是，永劫的生死轮回业就从此永断，因为就在那一刹那你往生即得了。所以一念八十一劫是赞叹话，是鼓励修持。这一句话可以一完马上就结另外一个念头，因为你念头念八十断八十一劫，可是你马上另外念又结生死业啊。一旦比如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嘛，我现在走到悬崖，我只要转身念佛，我就转身，悬崖就在我后面那一段，只要走一步就跌了。可是我现在转身无关了嘛，所以断的是什么？不是八十一劫，永劫，长远劫。可是我才转身又转回去，对，刚才是转过来是断，转回去钱回来，下去钱跌，不是吗？大家人家在算这，你若不算讲下一回，你别跟我逃，你就应该算好，你转的身就不要再转回来。那当然是念念八十一劫，你转回来又转回去，那以前断的不是钱又捞回来？所以怪不得念了老半天，你怎么我念那么多声八十一劫，算一算也无量劫的、啊、对，可是我告诉你，你知道无量劫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一条线一直画没有断啊，八十一劫啊，八十劫如果以无量劫来看，八十一劫就是点而已。这样无量劫以八十一劫来比无量劫，八十一劫就是一点，所以你念佛一句就能断一刹那的生死烦恼。所以重点在你的下一刹那，你能不能让这个念佛念佛一次？那这一念哦，断的就不是八十一劫，所以要强调它的功德。好，如果我今天走到八十一劫，突然我因为念佛念，让它一断，后头的时间不再延续。那这个断是永断的了，对，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强调是生死重罪，是因为念佛离以生死重罪啊不相应，所以你就必须要时时念，让生死业离你不相应。那我们从这里来讲，在你业报未现前之前，以念佛念，念念阻断生死重罪。那生死重罪因还会在果跑不出来，没有缘。有没有用？很有用，很有用，很有用。对，所以这是我们很多道理不清楚啊，会产生这种疑惑。好，那你为什么要往生净土？那答，一切诸佛土啊，十皆平等。他也跟你讲十皆平等，但众生根钝啊，浊乱者多。若不专系一心一境，三昧能伏。没错吧？那专念阿弥陀佛者，是即是一向三昧，就是一向阿弥陀佛，就一向而已。以心专志得生彼国，如随愿往生经云。普广菩萨问佛：十方悉有净土，世尊何故偏占西方弥陀净土，专念往生？佛告普广：连菩提众生心多浊乱，为此偏占西方一佛净土，使诸众生专心一境，即亦得往生。若总念一切佛者，念佛尽宽，则心散乱，心散漫，三昧难生，故不得往生。这不是就符合禅定原理吗？对，那我们要讲说，一门深入， 所以佛法在谈很多东西啊，表面上看起来有的人认为很多的宗教的味道，其实真的是很理性。那站在这个立场，我们必须要先讲讲什么，其实念其他佛也可以，念其他佛，那你要念哪一佛就看你哪个缘了。所以念净土法门的人，修往生极乐净土的人，不会去毁谤其他净土，这里讲的。那为什么你会念阿弥陀佛？因为从阿弥陀佛所说的经，这个经教里面所对阿弥陀的赞叹，因为这是诸佛赞叹的，从这个种种赞叹里面称述那个功德，让你内心产生相应，这你就念了。因为很多佛你不清楚，或是他的功德像你无法抑制，其实功德都一样，甚至这讲的都平等，对。可是问题，我们没办法观平等啊，对不对？如果能平等的话，吃石头跟吃饭应该一样。那为什么吃饭？为什么不吃石头？石头能不能吃？啊？
没有人吃啊。
啊？能不能吃？就好像我们不是上次举个牛粪啊，我们不是那个香草精啊，是从日本现在把从牛粪提出香草精，那只是因为人家知道是从牛粪来说，价格比纯粹那个提出来的便宜，可是其实味道完全一样，内容一样，只是一个是粪，那个只做牛粪，你看一个粪，那石头，那个石油，石头火锅，就会得用石头。石头能不能吃？我们要知道吃的意义在哪里。能不能吃？对一个有神通量的人，石头对他来讲根本没错。那为什么不能吃？因为你执着嘛。对。那所以说，当能吃石头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在乎吃了。对。玻璃能不能吃？玻璃能不能吃？我告诉你，真的有人吃，
真的，
我没有讲，真的在大陆有一个，他就这样吃，他就玻璃拿来咬一咬，他还非得吃他不可，真的，他已经吃掉很多，他就当场就把玻璃，那第一口最难咬，因为都这样咬完咬，啪啪，那就破一个，后面就都破了嘛，就很容易，就是整就吃掉，不会割伤，真的，这个就是这是真的，能不能吃？它不但吃还好吃，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要见识见识，你就知道，你认为不能吃的，老实讲，没有吃的你早都吃过了，你能确信你以前没有当过蚯蚓？你有当过蚯蚓？请问你吃过什么？沙，有没有？不要说你不能吃，你都吃过，只是你不知道，你忘了它的美味，对不对？所以吃那何等意义？那个意义很广的。所以你认为是怎么样？其实没有一定的。没有一点，所以说玻璃真的是真的吃，真的是吃，那真的吃，那个绝对不假的啊，那个就是秀给大家看，他讲他的历史，啊，大家也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吃下去了，真的就这样吃下去了，当场吃，那烤烤烤烤，起码没割，不会割到，他就这样吞了，他就经常就这样吃，他已经吃掉了多少了，那有的表演给人家看，就当场吃。所以啊，在很多东西啊，我们经常啊，把它看得很固定，很多看法啊。那你说平等你做不来，可是老实讲，真的能打破那种障碍的人，能不能平等应用？有，又是没有自信。所以像我们来讲，墙壁能不能过？不能过。那对有神通力的人讲过，对不对？ 那你说那么重怎么飞？那神足通怎么飞？地就不能转，那为什么它能转进去？那不可以，不可以都可以。那可是，那为什么你不可以？你执着，你执着故，所以才为你说差别的相。啊，所以当在很多诸佛一切法性平等的时候，问题你内心总是有你相应的缘嘛，所以就取其你最相应的法门去修。那一修专注修，以这一法为主导，然后积聚所有的功德。我们经常讲说一门深入啊，其实一门深入话也有很多道理的。一门深入啊，什么叫一门？我讲过，没有那个单一一门的。净土法门牵扯到什么闻思修，对不对？他也必须要怎么样信愿行。那你看，他就是至少你光开口就讲三个了，信愿行三个。那信又要准备多少？愿又要准备什么？行又那个，所以说讲来讲，虽然都是一个净土法门，一开演出来，原来要因缘和合。可是因为我们相对跟其他法门相杂，我们叫做一门。可是其实一门也含多门，对，一门也分三信愿行三个啊。好，那所以说我们在专一门的时候，是借着这一个门来积聚所有的其他必须的功德，不是光一个。所以即便你好专修念佛，你可以记住什么戒定慧，可以啊。那当然你就必须要透过净土法门的内涵，好了解净土法门所具足的因缘，最终光念佛法门一个法门修具足什么戒定慧，也照样具足啊。只是如果你狭隘看的净土法门，结果你只是念佛，那你因为你错看的净土法门，那你结果在修这个法门的时候没有积聚其他的福德资粮的话，就不容易往生，是。你念佛的时候是以偏邪的心，不知道持戒。那这个念佛的持戒和一般我们持戒其实有异曲同工，虽然外相不完全一样，因为他从念佛里面观佛功德，从观佛都功德柔化身心的烦恼，从这柔化身心的烦恼就不换其他的戒，从这里又进化的身心。对，从念佛里面成就了定，从念佛里面看到念佛的实性，这就是慧，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你看啊，我们这今天要谈的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那平等，那我们必须要为一个众生啊，因为他们很浊乱的啊，若不专心一心一境的话，三昧难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一门深入，这一门深入啊。你不要一下钻木取火，钻得很几多孔，不要一孔就可以。啊，到最后终究还是把这个木材烧掉，那跟你钻几孔无关，有没有着火最要紧，对。所以这时候就叫你专念，那因为既然你能专念，当然你可以念其他火。所以说我在这里啊，并我反对有的人在念地藏菩萨的啦，念观世音菩萨的啦，哈啊，有的人就说啊，这样不好了，啊，就这样乱讲，其实。观世音菩萨代表什么？观世音哦，我们现在来讲哈，四大行代表什么？四大行这三个字可以无量功德哦，那也可以是一个凡夫的名字而已，对不对？四大行这三个字。不清楚的就是一个四一个大行，就这样，中华是每日一字，怎么个写法，就这样，一点意义也没有。可是如果你开始从这里，那后来有的人凭他的那种理解，他不认识我，可是他对四大行啊，因为别人跟他讲四大行是某个火啊，其实我不是，我是凡夫啊。那叫假设有一个叫大行火的啦，啊，假设。啊，他就念南无大行， 啊，即使他有没有念到我，跟我无关，因为我现在还在打妄想，在烦恼。可是他因为当他心目中是一个大韩国，而且他以他的想法对这个大韩国如实相应于我的意思，即使这个大韩这个字是虚妄的，可是因为他所赋予的就是一个真实功德，所以真实功德是不是我的真实功德，是由明智相所蕴含的种种佛功德竟然在这个大韩国里面被含括进去了。所以他念大韩国的人往生，那个大韩还在轮回，那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因为他是个媒介，诸法法上因舍而观非法，每个都是传而已，就赋予什么样的意义，是不是？所以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念地藏菩萨，总之你必须如实依法修行，以佛法意相通，以这个诸佛菩萨功德相应，要如实修，那这样才能相应。否则的话，就算你念对了阿弥陀佛，难道阿弥陀佛的功德就能转嫁给你？对，很多念佛人往，你看现在很多，你看电视看的那个造做大案的都带念珠，都带念珠啊，好，那连那个跳那个有的没有带十字架的，所以这耶稣跟阿弥陀佛经常碰面，但互相抱怨呢。为什么找我们来垫底？啊，当然不会了啊，不过就是说，很多人就带着十字架代表什么？是不是带个火柱代表什么？是，那有什么用？车里面贴一个莲花就不会撞。哎，这就很多东西就是，哎，安心可以的，有没有作用？有了，如果对你有正面作用就有了，没有的话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要看它对你的相应关系是怎么样。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在这里谈，我们要站在佛法的道理上啊，尊重其他的法门。可是因为我跟阿弥陀佛相应啊，所以你看啊。我尊重你读理科的，我尊重你读工科的，可是我对我读文科的始终到现在是心存不疑。我不会因为我尊重别人读工科理科而对自己产生诽谤，不需要吧？这读医科的人，你也可以去尊重别人读什么科的啊。好，尤其是读医科要掉到水里不会游泳的时候，他很相信那个救生员，这时候他会读游泳科的非常好。对不对？所以说这里面都不妨碍的啊，只是说我们要知道，他这里就强调说，一切诸佛平等，功德平等，法性平等，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普信一切，在认知上没有问题，可是修的善巧上取一门。所以这里又一讲往生经谈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要你念？这时候讲往生。希望净土，这纯粹是在方，这像这个文这个仪啊，纯粹是提出来，就是说，你认为都不要偏执一净土一佛名，错了，因为我要你一净土一佛名，是为了善巧，帮助众生方便安住身心，所以他纯粹在这时候是没有在较量佛功德的高低哦，我们现在比较经常会偏重什么？用阿弥陀佛的功德去压其他佛的功德，不是吗？还是多看点经文。那为什么佛的功德很殊，阿弥陀佛的功德很殊胜？当然很殊胜啊。那他有没有？他在，这就是我们讲的殊胜，就是说，当跟你相应的时候就最殊胜。所以我这还讲说，药每个药都很殊胜啊。可是很多药很殊胜都轮不到你吃啊，最殊胜的是什么？刚好切合你的药，你的病最殊胜。所以我们赞叹阿弥陀佛，的确也可以赞叹啊，也没有错啊。所以我们经常在经典里面经常就说赞一方，我觉得我有写过一个文章，大概不知道跑去哪里的哈，那时候有登出来，我出教没多久，那时候， 常住要我写文章，因为我很忙，啊，所以没写，没写到最后认为说懒惰，那我很忙。后来我就告一个礼拜假，我说换你要我写文章可以啊，好一个礼拜。那所以这一礼拜我就到我们的青社，我写了十几篇。他们要我一次给，我说不行，一个月一篇，因为我这样可以偷懒好久。我就写了一个叫遵医莫放鱼啊，不要不会放弃那个遵医莫放鱼啊。是说我那时候就写了一篇这一篇文章，可是我当时我那时候怎么写我忘了啊。哎，遵医莫放鱼，就是那时候我的想法。为什么要遵一个法，放其他的法？尊就尊了，不需要帮。尊是因为要接引某些有缘的人而已啊。你为什么要帮？每一个都是佛说的。哎，我18年前、19年前就讲了。所以这个里面我今天要再特别讲的，因为他平常我们可以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但不要放弃他的佛的。因为它是平等平等，如果你一放马上就掉到这个人家这个义里面。所以很多人在读完十义论的时候，很多人读十义论要做什么？只是来讲说我的选择对，可是有没有信受他？没有。也就是我不一定采信他，就好像很多人在讲说龙树菩萨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有没有完全相信龙树菩萨？没有，没有，没有。龙树菩萨明明也承认净土啊，可是有的人在推广龙树菩萨的时候就反而反对净土，我就觉得奇怪，你怎么你也选择你爱的那个龙树菩萨，那就那一问不龙树菩萨的一面你就不要。所以有的人在用十一论只是在称显说我选择净土没错，你看这里讲的净土，可是自己有没有信受他讲的道理？没有。因为你有信受，你不会回放其他净土，你不会回放其他的佛，因为他这里疑啊，他就跟你讲平等了，平等你又迟疑，那不是你根本没有信受他。好，所以啊，我们要能专心一境啊，即义德往生。若总念一切佛，这时候因为境很宽，那总念一切佛能不能念？可以。总当中有共，我取共相。好，当然我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要别呢？因为我只是要希望大家不要讲这边掉那边，讲那边掉，这麻烦。总念一切佛，那么念可以，可是一般众生如果不能取其共相意啊，很难念的，很难念。对，就像我们在修空观的时候，为什么随境修？因为在诸境差别当中能观其共相的体空，所以你在一切观境差别的时候还不至于完全背离的禅定的原理。可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善巧，那你随境观就随境散乱。所以你要是能观诸佛体相通共一法身的这个意思的话，观十方佛和观一佛一样，那十方对你来讲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对不对？就像我在讲说，哦，你们现在有几个人？那对我来讲，很多人其实就是人，属于人。这样子我是在一个概念底下，一样。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观十方佛？那不过你要知道，观十方佛其实在禅定境界的刺激上是在往后了。刚开始不会一下观十方佛，因为你心会散乱，的确会散乱。那是为什么观到最后会观十方佛？因为你心定了，心已经调柔了，调柔的时候，这个十方对他来讲不散乱。所以我这里就岔开来多讲，只是要避免大家执着。可是在修行的方便上来讲，我们还是专注一佛。因为心散乱，三昧难成啊，故不得往生。 又求一佛功德，以一切佛功德无异，以同一佛法性故啊，为此念阿弥陀，即念一切佛，生一净土，即生一切净土。这一点啊，希望能信受，希望能信受。那为什么念一佛能念一切佛？请问佛跟佛，请问佛为什么会念一佛？哦，我们继续念，这样顺便来问你们，大家抉择一下哈。故华严经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你能不能体会这个？那一心一智慧立无畏实力啊啊，这无畏哈亦然，也就是都一样。你怎么去解释一切佛诸佛身即是一佛身，乃是一心一智慧？为什么？那什么叫佛身？法身？什么叫法身？法身就诸法无自性身，那就正菩提里面无正之正，无身之身。无身之身既然同证无身之身的清净法身，那不是功力法身？难道还有挤在一块的？还有无量劫那么多佛成佛，大家现在活的极光净土集了一堆佛，众生大概又在幻想，就是极光净土不知道有没有够宽，应该让它宽一点，不然那么多成佛的挤在那里多不舒服啊！会不会你往这里去想？不是吧？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极光的意思，你不知道法身的意思，你不知道佛的一心是什么。因为你认为说为什么会多心会变成一心，因为你执着有心。那你知道为什么多智慧会成一智慧？因为你这有智有德，可是心经跟你讲无智亦无德，对，那你跟你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是代表身嘛，对不对？身心二法嘛，那五蕴都空的话，那个观自在菩萨都五蕴皆空了，你那佛还有什么？还有身一活身活心，所以你看，就是还是放不下。讲完了以后，空空空啊，空完了以后还是把它跳回来，空了没有？可以了哈，好，因为你为什么那时候这样全部放下都放下？你为什么能放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站在地面。那站在地面再放下，其实没放嘛，因为你还有所安住在一点上。讲完了以后，是不是就这样？不是，不但那一脚没有离开，还手又把刚才丢的又全部提上来。啊，所以修行一直都很无畏，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舍掉任何东西。所以到最后，只有到最后才最恐怖哦。不舍会得舍的时候才恐怖，否则像我们在修行啊，像你放下的时候放了。那讲完放了就下课又带回去，就这样啊。你注意看哦，到了佛门，哇，完然后啊，这个忏悔就完了，下山全部包一包又带回去，是啊，所以每次来都带同样的包袱，一到寺院来，师父这是我的烦恼，给你，好，安心静，下山。那我刚才交给你那些你，我要回去了，还有不然下次就没机会跟师父讲话，因为总是要有一些东西吧，对不对？经常都这样，我们都做这种事情，所以讲完了马上就，那怎么能够讲这种话？又讲不通了，为什么？就叫你很多观念讲完了，结果看到这又不懂，因为你又把它带回去了。叫你要放下一切对待执着的时候，就一看又你发现原来你的观念还没透进去，看到这个问题就解不开了，是不是？哎，所以诸佛身，因为诸佛无身是法身，法身无身嘛，法身就诸法空寂性身嘛，所以这无量寿说诸法同证有，如果 佛有某一身不达某身，那就是佛未究竟嘛，是不是有缺嘛？是不是法性之所以能究竟圆满，是因为它遍一切嘛？那如果说这一生不就我佛的这一生跟不及你那一生，那就是佛有不圆满嘛，在圆满法界当中有一角不属于你嘛。我们那不是说属于谁啊，就是不通达，因为隔来的一生隔一生嘛。
是啊，
佛的境界以众生相当然会在这样分别。那像比如说讲我们有没有差别？就像说现在，一个蒸汽屋里面有冰块，也有水，各个差别。可是如果你不从差别相来看，你纯粹占它的本质 H2O 来讲，根本就一起的。水蒸气 H2O， 水 H2O， 冰 H2O。相有三，体是一，那你就不用担心我会挤在一块了。我各有各个数世因缘所累积的功德差别相，可是因为体空故，法身无异，智慧所证不异，那衍生差别，差别有什么关系？本来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数世因缘，所以佛身一致，可是他在示现的时候会随其数世因缘，或是他观的因缘，这都不妨碍的，对不对？那冰块随它的因缘，它现什么相啊？变融化了变什么相，或是突然温度增加了又变大了啊？水飘来飘去，随它的因缘啊。可是，在水怎么动，冰怎么结，怎么融，气体怎么飞，都不为它的体现。啊，亦然。又云：譬如镜满月，浮映一切水。影像虽无量，本业未成二，如是无力无碍智成就等正觉，应现一切刹，佛身无有二。啊，这个时候你看呢，就是以一个圆净圆满的月普现一切水。当然，我们想说啊，我们这个道理好像懂，可是有的人并不一定了解这个原理。这个月是谁？我们以为净啊。净满月是火，火应一切水，不是净满月代表圆满法身，法身法性身，不是代表某一佛。那你看到水月啊，水月应的时候，就是说每个火都是应这样的法性清净啊而成火，所以它的根源是这个，就是说它体证的是法性空寂。好，体证的法性空寂，所以说这个净满月啊，是佛所证之所依啊，并不是代表一个佛。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因为我们提这个喻啊，避免说由这个月生一切影啊，我们不要在这一个月里面生的诸影，那变成又产生的什么由一生多的意思。啊，我怕说大家在看这个例子里面产生由一生多，没有，他在讲的是说诸业随影呢，虽无量，本月未成二。为什么这么叫本月？就是所依诸佛所依的那一份清净圆满呢，无执相啊，那个所依的法性啊是一啊。所以他们虽这个依这个因缘而成佛以后啊，虽各有不同的影像投入不同的水里，可是因为他们同证的是这个圆满愿，这个圆满愿是他们所证的，不是佛，不是就是证一个真如啦。简单讲，那圆满愿就真如啦，真如没有二啊。那同证一真如。所以说现一切相是一样，根源来源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实有一个体，这个圆满业是比喻真如是吗？真如就诸法实相而已，诸法实相不要在这个圆满业里面。很多人取这个意念的时候，马上看这个例子，马上就升起有一个月， 然后又要去印证这个月了，又心向外立一个法了。他只是告诉你是同一正诸法实相而成佛，所以既是同正诸法实相所得一切功德，平等。你要知道这种观法，这个观念有的话，其实都可以形成观法的，都可以形成观法。什么观法？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才会知道那种一个人如果在对东西产生分别的时候，我上次不是讲，一旦你有分别，你的智慧观察力就在分别处就挡掉。可是当化解一切东西不再分别的时候，你化解。你在观佛念佛做一些行啊，那种对待心呢、啊，慢慢不见，连你修一个行的时候那种挂碍的分别啊，较量心呢、啊、也不见了，这你思维的量会一直放大。所以为什么在很多禅定经里面，如果是菩萨心智慧高的人，那观的佛境界是无限量。那我们看到那小小的一个，为什么小？因为你心量小。为什么近？因为心量近，有限，所以开始观无限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我观一佛，我观十方佛，那我观全体清净法法身，那清净法身就是什么？离一切诸念的佛，就变成就是见法见智的道理，又会跑到这里。如是无碍智成就等正解啊，都是一样，印现一切刹，佛身无有二，智者以譬喻得解，智者能若能达一切月影及一月影，一月影及一切月影，月影无二故，一火及一切火，一切火及一火，好，法身无二故，到最后还是要讲到法身。法身无二，自然念一佛，即是念一切佛也。所以专心显一佛吧，麦克给搞啊！哦，这吃饱没事干，扛了一大堆。对，所以了解的人啊，不了解我们就放心，这个佛好，这个佛好，因为他喜欢计较。所以有时候在人家计较的时候，我要看这个说法者是用什么心情。如果时有差别，那我就认为他讲错。如果是善巧差别，我容许。对，因为众生就喜欢计较。可是，在我们如果懂的话，你就念佛嘛。那我现在这时候改念什么？有啦，有像说，我因为像我们有时候老菩萨就是说，我们今天念观世音菩萨念几声，念阿弥陀念几声，什么念几声。那碰到哪些事情的时候要念阿弥陀，碰到哪些事情要念什么？好累哦。为什么？本来没有仪式啊，自己到处惹这些，那应该他们会多念正，我们就这样讲，因为他这样才安心。你跟他讲都平等，真的吗？那不放心，念一念念阿弥陀完了以后，看到佛像旁边又放着观世音菩萨，哎，这不两个力，啊，这两个就是怪在了，不念嘛。我的话怪，念佛连修行怪都那么多，那所以说我就很反对他们那个佛龛放太多，放多了就，哎呦，这佛念派谁？好，有时候他们会讲说，啊，观世音菩萨，因为今天是阿弥陀佛圣诞啊，所以我今天就专念，就没有念你了哦。那狗子应该是凶险，他们这个都考虑到，你看多沉重啊。信不下，对，啊，我们也了解了。那不要讲说在家的菩萨，我们出家人还不是一样？很多人呢，在马上不清楚的话，担不起来。所以叫万缘放下，当下承担啊，直下承担。谁知道没有万缘放下，你就承担不来。没有了解这个道理，你怎么担？所以一门就深入到底，这个一门深入到底，你看到、我们现在的念一佛的心情和什么，和别人念一佛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我们念一佛的心情是因为我们知道念一切佛功德，我们和那个念一佛而别其他佛， 障其他佛，
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很深信说一佛功德即一切佛功德，一切法界法界诸功德就在念佛功德里面具足，所以我就直下承担了。那和我说我念这一佛功德，因为我必须要除了专注之外，那专注之外再过来就说哎呀这个功德最好啊，再过来怎么样呢，就是产生对立。没有，我没有对立，所以我一想说没有对立。为什么没对立？因为他同时一切功德，对，只要你专注，借着就好像说你可以修不净观，修安那波那华，修戒差别观，修慈悲观，修很多观，然后慢慢修，你又证阿罗汉啊。那我们也可以修这个念佛啊，那就看你选择哪一个法门，每个法门都可以证阿罗汉呢 啊。那你见阿弥陀佛，你如果弃观的话，那你可以修四念处啊，那也可以啊。供一个念佛法门可以通很多法门，那你。我们只要懂得修行原理，你发觉它根本就通了。所以为什么？那为什么这么多法门你选择这个？那就选择因为你需要而已，就你需要，持名方便清楚，所观相清楚。那一旦清楚以后，借着持名转观什么心法，可以。对，从持名里面，你看到我们的安那波那从属习啊、哦、观这个习，到最后观习跟身心的互动，我们也是从持名到意念佛，从意念佛观定中念佛心念，那还不是一样？一样啊，对。好，那我们暂时这一题啊，暂时到这样，下次我们再针对一些地方再来提也可以哈。那我们先回想好了，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